刚才讲到具足清白梵痕之相，这是说日月灯明佛在当时说黄岩的这个情况。接下去是三藏，就是阿含，还有四教并谈的方等，带通别名圆教的般若，那么经文说，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那些声闻根性的人，就是藏教根性，藏教的声闻根性啊，属于声闻根性的人，为什么叫做声闻呢？闻佛所说四谛法之声而悟道的，正阿罗汉果啊，这类根性就叫做声闻根性啊。为了那些求声闻根、求声闻果位的根性的众生，应他的根性而说，说这个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四谛，那么要他们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就是属于生灭四谛，那么这个世间三界六道实在是苦，人有生老病死之苦，所以叫做度生老病死，声闻人看到这个世间人有生老病死，实在太苦恼了，赶快希望超脱，所以要断见思惑，超出三界啊，这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这个究竟啊，只是到声闻的阶位的究竟啊，越超出世间的声闻的果位，最高的境界说啊，就是偏真涅槃为究竟，偏以真谛之离的一边。证到这个偏真涅槃，所以叫做究竟啊。那么这个为求，都是为这些三圣根性的众生而示说的三圣教法啊。那么这就说明为藏教的根性啊，说这个声闻法，要他知苦断机目灭修道，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三界的果报实在是苦的啊。既然是苦啊，没有办法使令他变成快乐的，所以世间是一个一大苦海。所以后边比喻平说啊，那三界火则众苦充满了啊，烦恼造业，这是苦因，就是极低啊。如果不断苦因，苦果是不息的啊，没有办法止息，所以要断极啊。知道世间是苦，就要断极啊。爱慕究竟出世间的涅槃，所以慕灭而修道，灭就是灭地涅槃啊，修道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四正勤等啊，就是前方便啊，正出国的前方便，就是七方便人，有三资量四加行啊，这在藏教里面都有一一说到的啊。那么由此就可以超出世间而证到这个出世间的偏真涅槃之国，由此就出苦了啊。那么这是为他说四谛法，应他的根性而说，所以就为之说应四谛法啊，所说的法应这种根基，所以应就是应机而说啊。说法如果不能应机，众生得不到受用，这佛都知道众生根性，这个人啊，应当要听什么法才能开悟，才能断烦恼了生死，佛是了了明白，不像我们啊，没有办法了知众生根性啊，总是知道什么说什么啊。那么是不是应机，这就很难说了啊。那么只是尽点力量啊，把佛法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来一同学习而已。其次说圆觉啊，比字佛法啊，为求比字佛法，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这还是在藏教的比较立根一点的比字佛的根性，就是独觉圆觉啊。比字印度话比字迦罗，翻成中国话有两种意义，出于有佛出世的时候出现世间的就圆觉，观察十二因缘的凡面门而觉悟的叫做圆觉。 那么如果世间没有佛而自己觉悟的，观察无常而觉悟的，那个叫做独觉，独自觉悟啊。那么现在是越有佛事，佛出现世间，说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叫做生灭门啊，就是生起的缘起，就是十二因缘，众生轮回生死都是如此啊。那么现在他知道这个生死根本在无名，所以他从无名下手，所以比之佛这种圆觉圣的根性的人呢、啊，比较立根，他从极地下手，极地下手啊，生灭门、流转门，也就是所谓流转门了 啊，无名圆行乃至三元老死，这个叫做流转门，众生流转生死的啊情况，就流转门。这个流转门就是包含苦集二地，详细说明苦集二地啊。幻灭门从无名下手，无名灭这行灭，行灭这失灭，失灭这名色灭，乃至生灭这老死忧悲苦恼灭啊。那么这就叫做幻灭门。幻灭门的十二因缘就是灭道二谛啊，正果了就是灭谛，正修就是道谛。比之佛的根性比较立根，不立分国，所以没有像声闻有初国、二国、三国、四国。他只是有学无学，正修的时候是有学的比之佛，成就了就是无学，就是证到这个涅槃，不但是断见之惑，也能把部分的这个习气能够去掉一部分，所以叫做比较立根，比声闻比较立根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没有另外建立比之佛的这一类声闻，通通包含在声闻根性里面。实际上像舍利佛、像摩诃迦摄这类阿罗汉啊，他都是比之佛的根性的啊，他比起其他的阿罗汉要立根的多的。上面是说二圣法声闻缘觉，接下去是说菩萨法，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如果是大圣根心，他有慈悲心，发愿要自利利他，有四弘誓愿，这些菩萨们应当就为他说六波罗蜜啊，就是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啊，修这六度能到彼岸，所以叫做波罗蜜。那么由此使他将来正果，究竟成佛，则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佛国没有比这个在上的，所以叫做无上。佛所证的觉悟是最正确的啊，与一切众生平等，所有的理性啊，他彻底证悟，正等。他的觉悟是彻底的，所以叫做正觉，或者是由下而上说明正觉，简别凡夫的不觉，简别外道的邪觉。那么三圣圣果都可以叫做正觉，阿罗汉也是正觉，但是他不是正等啊。菩萨自利利他，自他两利，平等平等，他远亲平等，不起分别，那么菩萨可以叫做正等啊，就是正等正觉。那上面还有佛呀，不能叫做无上，只是有上士啊，是正等正觉。只有佛没有超出佛的境界的啊，所以叫做无上正等正觉。简单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成佛了啊，成佛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由修这个六度法门呢，能够成就一切种子。越三智说，佛国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叫做三智。声闻人的智慧叫做一切智，一切是总义，总包含一切智，这个总懂得诸法的总相啊，那叫做一切智。声闻人懂得诸法的总相，所以叫做他的智慧叫做一切智。什么是诸法的总相呢？ 诸法的总相就是空，空就是诸法的总相，没有一法不空的。你看哪一个法不是空的？这个空不是没有啊，世间人听到那个空就是没有了，看看啊，不是这个空，这个空啊是显示这个法没有实在的体性。空者无自性义，无实体义。任何一法没有实在的自性，没有实在的自体，没有实体，那就叫做空啊，并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灭掉了才空啊。例如我们人生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把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分开，人在哪里呀？哪里有人口的啦？把这个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识去掉，单有色法的四大是个死人呐、啊，很快就烂掉了，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人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没有人的实体可得，所以人当体即空，你体悟这个空义，哪一个是真的？没有个真的，都是假的，假的就是空。那么诸法没有实体就是空义，声闻人只体证空义，他不知道假象的假义，只证真空，所以他有一切智，一切指诸法的总体啊，总包括一切诸法的总体，诸法的总体的本意就是空，他能体证空义啊，所以叫做一切智。但是他不了知差别相啊，从空出假，这些万有的假象啊，他不能够了达，所以他有法执，执断我执，还有法执，那么就是只有一切智而没有道种智。道种智，道就是指菩提道，种是差别相，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千差万别，这些种种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啊，就是假相，种种的差别相假相，菩萨都了了明白啊，他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假的，所以他有修假观，民俗地修假观知道一切法都没有实体，是假的。但是假的他有知道这些假法的一切万象的分别，了了常知，那个叫做道种智，能够了知诸法的假象清清楚楚的，那个智慧叫做道种智，就是千差万别的法的假象，大智世界，小智微尘，了了常知，明明白白，这个叫做道种智。那么这是不但是知道总相，也知道别相的假相，那叫做道种智。那佛呢，这两种智慧彻底具足，而且究竟彻底，所以叫做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就是道种智，意思就是说声闻的一切智证空的智慧，佛圆满具足，而且超胜得多。菩萨的了知诸法的种种差别相啊，这是这些假象，菩萨所知道的这些差别的假象，佛也彻底明白，而且更为彻底，所以叫做一切种智。那么佛的智慧懂得总相，也彻底了解假象，而且圆融无碍的空假不二，真所真所皆中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啊，这个智慧就叫做一切种智。那么因此，月三智说声闻一切智，菩萨道种智，佛一切种智。现在这里说成一切种智，就是此令一切菩萨通通都能成佛啊，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差别相啊，总相别相都能明白。那么这就所谓松照双照，双照二边，嗯，就是所谓圆融的中道了，嗯。那么这个为菩萨说六度啊，包含三藏里面的菩萨四六度，也包含方等会上的菩萨的理六度，乃至理是无碍、事是无碍的道理，统统包含在里面；也包含般若会上的代通别证明圆教的菩萨行的六度。嗯，所以这个菩萨道啊， 就包含三藏的菩萨，方等会上的四教并坛的菩萨，般若会上的代通别证明原教的菩萨，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因为这个文字简要简单，不能细细的一一叙说，因为前面已经讲的有的都已经讲过了，所以用简单的说明。如果详细的去推论呢，连这个华严会上顿教的菩萨也包含在内的啊，因为这是同值前世时的菩萨所证的果的那么都能够使他圆满成就。那么这上面所说的就是因第一尊佛日月灯明佛的第一尊那么说明过去的佛呀，以过去释迦牟尼佛四十年来所说的法大致相同的情况都一一叙述完了。文殊是个大智慧，所以他这个我说明这个道理呀，非常的巧妙。在第一尊佛说这个前世实教已经过去的事情，在第一尊佛一一表达出来，然后简略的说明两万尊佛同名的二万佛然后最后说的最后一尊，最后一尊才说这个以后的四季相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表达出佛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要说法华经，那么在后面最后一尊佛才说，这就显示文殊的大智。上面是引一佛同那么三段文这个时节标明说法到这说完了那么如果要研究要注意那个科判，科判的段落要搞清楚。接下去呀，是佛有佛以下是庚字下第二段，因二万佛同。前面说的日月灯明佛是久远界前的第一尊，那么接着还有同名的日月灯明佛呀有两万位所以经文说，看着经文，是佛有佛一名日月灯明，是佛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又同一姓，姓波罗多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灯明，十号具足所口说法初中后善。这一段文呢，就是因二万佛同。文殊所经过所亲近的佛太多了，这只是同名的日月灯明佛就有两万尊，前面第一位说过之后，接下去还有两万位的同名的日月灯明佛，那么这里简述把它续过去，然后说到最后一位其次浮游前面的第一尊的日月灯明以后，其次浮游一尊佛也叫做日月灯明，一名我们讲土话就叫一也叫做一，就是也叫做日月灯明佛。其次又有佛出现世间所以就是浮游，浮游就是又有，又有佛出现世间，他名字还是一样的，一名日月灯明。这样子每一尊佛同名叫做日月灯明一直连下来，如是二万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直算到第两万。这两万尊佛相继出现世间，一尊佛入灭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尊佛出现，通通叫做日月灯明佛这个很特别那么同样都是日月灯明佛，佛没有我相了，没有我相而且佛有大智慧他了了常知，如果是我们人大家都同名的话，这一叫大家都起来了，不晓得是叫谁了，比如说是两万位了，有两个同名的假如我们这里有两个明堂，我一叫明堂两个站起来了不晓得是哪一位才对那么你看我看你了这是凡夫，凡夫的境界是如此，佛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两万尊佛同名都叫做日月灯明，是不是真的每一尊佛都叫做这个名字呢？当时也许不一样，因为这个日月灯明只是表示他的智智的断德恩德，只表示他的定慧，表示他的自行化，他的智慧。 那么当时的名字只是以这个三德定慧自行化它的意义相应都可以建立名字啊。既然如此，后来都可以叫做日月灯明，都可以叫做日月灯明啊。所以这个万佛里面说，过去有好多跟释迦牟尼佛同名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有很多能人几灭呀。那么以能人几灭的道理来说，只要你是个能人几灭，都可以叫做释迦牟尼，都可以叫做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因此这两万尊佛都是以他的智德断德恩德来表示他的名字，或者是以禅定般若智慧来表示他的名字，或者是以自行化他来表示他的名字。那么这都是以三智相应，都以日月灯相应啊。那么不妨都叫做日月灯明啊。所以这个两万尊的日月灯明佛，在当时他出现世间的时候，是不是叫做日月灯明，这个无关紧要啊。只要以三智相应，定慧相应，自行化他相应，当时的名字虽然不同啊，以后不妨说同了。那么这就是佛法那么所谓佛佛道同啊，不但是理同啊，字也同啊，连名字都同啊，甚至还性也相同啊。所以说皆同一字，同样是一种字号，字啊就是名字啦，它名字相同，它的号都叫做日月灯明。而且他们都是同一个姓啊，姓什么呢？波罗多。波罗多是每一尊佛的姓都姓这个姓。波罗多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立根啊，立根哦。能够成佛还不立根吗？不立根也叫做立根了。所以这个立根同姓啊，如果以立根相应的姓都可以叫做波罗多啊。这两万尊佛通通他在家的姓都叫做波罗多。这是简述两万佛。那么这里把这个请问的弥勒菩萨呀，提醒他一下子，所以说弥勒当时，哎，弥勒菩萨，你刚才问我啊，你现在应当要知道，哎，这前面两万尊佛，他的名字都是相同的，初佛后佛皆同一字。不但是中间两万尊都相同，是这个名号日月灯明，第一尊佛叫做日月灯明初佛。最后一尊也叫做日月灯明后佛啊，初佛第一尊，后佛最后一尊，他都是同样一个名字，叫做日月灯明，大家同名啊，同名同号，这个很好啊，没有分别啊，不像我们名字不一样都有分别。那么既然他这些佛都叫做日月灯明，名日月灯明，那么所证的理相同，字也相同，名号相同，所以十号具足。这一句话就把前面的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一直到佛世尊通通包含在里面了，只四个字就可以包进如来以下到世尊这么长的文字。我刚才差不多讲了一个讲了半个小时以上的那段文啊，只这十号具足就够了啊。那十号前面讲过了，后边不讲了啊，后边如果再还有很多后文呢，还有很多碰到十号的地方，以后碰到十号啊，我就这样哇啦哇啦念过去啊，我不再讲了。如果再这样讲，哪有那么多半点钟啊，时间不够哎，你们的时间也许够啊，我恐怕时间不够，因为我今年已经64岁了啊，还有多少64可以讲啊，不能这样子哇啦了所以后边已经讲过了，我就要简单一点。所以前面要注意听啊，你前面不注意听，那后边这个时候你入定了，我后边再讲没讲太不讲啊，不是不讲了，讲了你不听，那就糟糕了。那么这个两万尊佛通通都有十号，那就是两万位都要讲十号，那还得了啊。所以有说法华经没翻译过来之前呢，在印度啊，如果是把他这个贝叶都把它排下来，排可以排8里路啊，如果把这个两万尊佛的十号都把它排下来就够了，不要说这其他的啊，你看有多长了啊。所口说法初中后善，他这些佛每一尊佛所有在当时可以说的法，为什么叫做可说的法呢？有什么法不可说呢？ 啊，无声不可说，啊，那么诸法当中理是不能说的，说得出来的都不是啊，能说的都不是，啊，真法是说没有办法说的，因为它是离因缘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连心要去想它就想不到的，别说是要说它了，怎么能够说得到呀？啊，所以说不到的那当然是没办法了，只要自己去修正了、啊、如人饮水呀、啊、冷暖自知啊、这个理不能说，你自己去修正，正到了好像你喝一杯水一样多热呀、啊无法修，您知道吗？您知道我这一杯水多热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喝喝看。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杯水多热，我无论怎么说你也没有办法体会，你不懂，你没有办法体会怎么办呢？喝啊，你们大家来喝，不就都知道了吗？所以那个要像人水这种情况要自己才知道的，这个没办法说，这不可说，那个叫做没有办法说的法，不可说的法。所以现在是说可说的，哎，你看这个文字多妙啊，你们平常读经啊就是这样，好像讲和你一宿讲啊，一直吞下去言下去啊，这里它为什么叫做所可说法呢？因为理本来是不可说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经里面啊大智度论也说到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这个叫做是不可说，生一生也不可说，生一不生不可说，不生一生也不可说，不生不生都不可说，通通不可说。那不可说你怎么说呢？有因缘故亦可得说，有因缘该说的时候要说给你们知道也可以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这个所可说法呀就是那个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那么不可说的就是前面的这个是不可说啊、那明白这个道理，他这一句话里面是就有玄机了，里面道理就很深啊，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啊哗啦哗啦念过去，不知道他的意思，只这一句所可说法这四个字啊，您就可以看出这个翻译的人用词之妙，他的用词之妙啊，听经要听这一类的经，哎，你只听我讲故事好笑那没什么用啊，所以真正懂得这些道理别说多了，你今天来听只听到这一句所可说法就够了啊，就够本了，那么辛辛苦苦跑得来只听了这一句就够了，所可说法平常都没有注意到，法有什么不可说的，是有不可说的，是不可说嘛，那么除掉这是不可说之，实际上这是也可说呀，为什么可说呢？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因缘成熟了该说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因缘成熟了该说出来让您去体会，那就可得说啊，所以所可以说的法，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法，现在都把它表达出来，粗中后善，那么这就前面所说的粗善中善后善了啊，那么这个粗中后善呢总包含前面四十，不但是顿教的粗中后善，渐教也具备粗中后善啊，所以天台家他把经文判这个四份呢、啊，续正流通三份，跟其他各家有许多不同，最起码他那个后边的流通份呢、啊，不会单把那个佛说此经以下的文字判作流通份，你看这个法华经的判的这个三份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后善的流通份呢、啊，里面也有很深的道理在。不是只是说细说奉行而已呀、里面还是有正宗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它这个流通分也是善，所以叫做粗中后善，每一种法无论是顿教的华严、藏教的阿含 方等的四教并谈，般若的代通别真名圆教，这些所有的教典呢、啊、都是初中后善，序分是初善，正中分是中善，后的这个流通分是后善。我经常把这个前面的四教的名相啊，随时都搬出来啊，让你经常这个经过这个耳根呐、啊，把它听熟了，听熟了，这个所谓藏教啊、通别圆啦、啊，什么四教并谈啦、啊、代通别证明圆教啊、言间别啊、纯圆独妙啊，这些名相经常这个经常听啊。你听熟了，你看到天台的教典一看就了之了，那么以后你看到天台的著作啊，你看到这一类的文字你都要微笑了，会心微笑啊。为什么？听过了，我听得太熟了。也许你在听的时候会嫌啰嗦，哈、啊，这个法师这么啰嗦啊，这个东西呀、啊，同样的东西嘛，一遍又一遍翻了又再翻，好像看大般若经一样。为什么这样啊？嘿，有作用的，有好处。哎，你多听几遍，将来你才知道好处，那个时候你得感谢我了。这是引两万尊佛相同的情况。下面是第三段，庚字下第三，因最后佛同，两万尊的最后一佛，这个正好两万，不是两万零二啊。第一尊就是两万尊的第一尊，最后一尊是第二第两万第二万这个两万的最后一尊所以叫做二万佛，前后相同。现在言最后佛同，要说明这个以后的事情跟释迦牟尼佛现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了。这里分三段。第一，成见思于今已同。第二，成见思于今现同。第三，成见思于今当同。这个科判很妙哎，文字都相同，就是第一是已经相同的，第二现在相同的，第三不久就要相同的啊、佛出定以后就相同了啊。那么因此按照这个文字啊，分这么三段。第一，成见是已经已同啊，与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相同的四谛啊。久远劫前第二万尊的这个日月灯明佛，他当时经过的事实情况与现在释迦牟尼佛相同啊。那么已经相同就是四十年来的经过事情呢、啊、已经相同的。那么从头说起，所以经文说，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啊、那么下面就是说明这个相同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念一段讲一段了，不要全念，全念会花很多时间啊、心字下第一，成见是于今已经相同的啊、就是跟现在释迦牟尼佛情况相同。其最后佛就是两万尊的最后一尊啊、两万尊的最后一尊啊、他还没出家之前就是还没成佛，是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当太子那个情况是相同的。他没有出家的时候啊，这个日月灯明佛最后那一尊日月灯明佛，他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有八个王子，他有八个儿子，在家有八个儿子。那你会觉得这与释迦牟尼佛相同吗？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儿子哎，是在他做太子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罗诃罗哎，他没有八个。现在日月灯明佛做太子的时候，他在家的时候有八个王子，而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不过子是相同，做太子的时候有王子，这个情况是相同，数目多少不同。数目多少不同是当时教化众生的因缘不同，度众生的因缘不同，所以日月灯明佛当时八子，而现在释迦牟尼佛只有一子啊、那么因为同样都是出现在这个 五族的世间都是外族，所以同样有见思惑，有见思惑身在欲界，同样视线与人道同，所以有子，而有子相同，数目不同。释迦牟尼佛只有一子，这个一子也有它的作用，有它的表法，就是一道清净，只趋向于一菩提道，究竟清净，所以只有一子表示一道清净。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做太子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子，但是他正是表示一子的一道清净。那么过去久远之前的第二万尊日月丹明佛，这一位最后佛，他有八执，八执是表示八正道，表示八正道啊、一道清净不离八正道，八正道也就是一道清净，所以八一一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嗯，那么表示八正道，所以说有八王子啊、从前以这个日月灯明佛有八王子，现在释迦牟尼佛有一个罗侯罗啊、是一道清净，各个有它的表法的意义。那么那个时候日月灯明佛有八子，八个王子都有名字的，接下去就列出他的名字来。经文里面说，一名有一，二名善一，三名无量一，四名宝一，五名正一，六名除余一，七名想一，八名法一。日月灯明佛有八个在家的时候有八个儿子，这个八个王子各个有他的名字。第一个王子叫做有义，乃至第八叫做法义，通通叫做义，这个义啊，也就是心，也就是事，心意事，有的时候都可以通用的。所以发菩提心有旧义叫做发道义，发正真道义，所以这个义也就是心，那么平常习惯性封盖来说嘛，习气叫做叫做心，那么这个了别就叫做事，那么这个意呢，也是由思量，因为有思量故名意，这是唯识家把这个心意识分别解释的，那么这个有分别就是事的作用，它有分别，那么意呢有思量的作用，现在通通都叫做义啊，就是这八位通通都发了菩提心，后来都是要跟佛出家的，那么这个八子啊，如果按照天台来说，只是八正道，表示八正道，那么八正道在他的解释，像文具啊、会议里面，并没有把它配合哦，哪一个是表示正见，哪一个是表示正思维，没有这样一一对照，现在也不必这样一一对照。不过其他的注解呀、其他的法华经的解释啊，他把这个八个一呀、都有表法，有他的意思，这个表法的用意也是很好，那么也可以帮助解释这个道理，例如这个法华经执掌书，执掌书里面呢，他把这一段文按照表法的意思说明这个八王子一一表法也很有道理，不妨提出来做个参考。他说这个其最后佛就是日月灯明佛，这个日月灯明佛标出来呀，就是文殊的老师啊，文殊菩萨现在答复的时候，因为这个日月灯明佛就是当时文殊菩萨所亲近的老师。就是文殊的本师啊，标出他的本师。这个佛没出家的时候，就是表示他在世俗的时候是个轮王，转轮王。做轮王的时候有八个王子，这就是显示他应当是久远修正啊、多生多劫修行成就的，现在世身王家呀，将来要成佛。那么以现在佛的只有一子罗侯罗是相类似，但是这个八子用八都是叫做义，有它的表法的意义。它这个表现的意思呢，第一的王子叫做有义，他为什么叫做有义呀？ 如果以世间法来说，他善能治理世间的这个政治，所以他有这个才能呢，善治世间的民间诸法，所以叫做这个有义。他有这个善意，能够治理世间，所以叫做善意。他这个都是越世间法一一来表达，每一种啊都有世间相，做王的那种的明王之相，这个不用说，因为这个都是世间法。那么现在只拿他的表示佛法的道理说，他说这个八王子可以表示八事，表示我们众生人人都有八事。既然人人有八识成佛了，就是本有的佛性，就是真如自性。那么没有出家，未出家时，就是表示真如在禅，我们的真如自性啊，还在这个烦恼的环境当中被缠住，所以真如在禅呢、叫做没出家的时候。有八王子就是显示本有八识。转八识成四智，而这个八识呢，有意就是欧拉耶识，有意就是第八欧拉耶识。欧拉耶识啊，它是有法，去后来先做主翁，人去后来先做主翁的这个第八欧拉耶识叫做中有，中有身，所以叫做有意。那么因此他拿这个有意啊，表示第八欧拉耶识。第八欧拉耶识就是有意。第二个名字叫做善意，什么叫做善意啊？就是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他善成六转识啊，这个六转识后边的六识都是由第七莫那识转变出来的，所以善能转变这个六转识，所以叫做善意。因此善意就是表示是这个第七莫那识。第三无量意，无量意就是表示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刹那生灭，念念相续这个心意的生命啊，真是无量。我们先静下来看看这个心的生生灭灭，那个数量能算吗？不得了，一天到晚这个心的生灭真是无量。所以这个无量意啊，就是表示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生生灭灭的这个心念呢，真是无量，所以叫做以无量意来表示这个第六意识。第四叫做宝意，宝意就是表示我们人本人人都有这个身识身体吗？眼耳鼻舌身，这个身识。为什么以宝意表示身识呢？人凡夫以身为最宝的，身体为最宝贵的。为什么说这个身体最宝贵啊？碰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舍掉，只要保持这个生命还在就好了，所以这个身体最宝啊。世人以身体为最宝贵，所以这个以宝义来表示众生呢、这个身识。第五叫做正义，正义为什么叫做正义啊？正义表示舌识，即舌头啊、这个舌头如果贪着味道吃东西，贪吃吃好味，那就正长恶发，所以叫做正义。如果这个舌头善能说法，讲经说法利益众生，那正长善发，所以叫做正义。那么这个舌根呢，也能正长善发，也能正长恶发。贪着味道要多吃东西生贪心，那就是正长恶发。那么现在善能说法，以说法利益众生，就正长善发，越正长善发说，那么就是称为正义了。所以这个正义啊，就是表示众生有这个设施。第六叫做除疑，什么叫做除疑义啊？这是表示鼻识，鼻子啊，这个东西好不好啊？闻一闻就知道了，除疑了。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味道如何？一闻，臭生啊，不好。好香哦，当下就没有疑，没有怀疑了。这除疑义啊，就是表示鼻识。第七响意啊，表示耳识。响不是音响吗？音响是有声音啊，就是表示这个耳识， 闻到声音他能够了知，所以这个响意就是表示耳识。第八法意，法指这个一切色法啊，那么这个以色法来比呀、啊，那么这就是眼识，眼见色，一切法、一切色法，它都能够见得分明。那么这个法意就是表示眼识，它以这个八王子啊来表示人有八识，由此转八识成四智，就能成佛。所以王子以后出家。王子以后出家就是表示众生修学佛法，将来能够转八识成四智啊、这个道理我觉得倒是值得参考啊、很有意义。另外法华大款，通润大师的法华大款，他另外的表法那有不大相同，不过那个可以从略，不必再说啊、那么以天台说八子表示八正道啊、那么以执掌说，他是以八子比这个八义八师，众生有八师啊、那么转八师成四智，就是王子出家啊、那么佛还没出家之前，就是比喻众生真如在禅，这个都很有意义，可以做参考啊、也可以借此来做观心啊、修观的方法啊、四八王子唯得自在，各领四天下啊、这八位王子都是有为有的，自由自在啊、当时个个都成为后来都成为轮王啊，都是轮王的根性啊、可以治理四天下。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四大部洲东西南北四大部洲啊、那么他可以治理四天下。那么以下的文字啊，我们得留下次讲啊，然后。